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，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！
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，我系安琴姐姐，大家好啊！我哋今日同大家讲一个格林童话，叫做《水妖》。从前有一个磨坊主人，佢同佢个妻子住埋一齐，佢哋咧好有钱噶，有咗钱，除咗有钱之外咧，有地啦，有屋啦，又有工人用，过住非常富裕嘅生活。但系好景不常，佢个生意越嚟越差啦。一年比一年差，甚至啊，连佢个磨坊都可能维持唔住添啦，面临有倒闭嘅危机。由于呢啲种种唔如意嘅事，令到佢食唔落、瞓唔安，总系谂办法睇下点样可以将呢个情况扭转过嚟。但系佢点谂都谂唔到办法可以改变而家个情况。由于佢瞓唔着，有一日因为瞓唔着，佢好早就醒咗啦。佢谂，反正都系瞓唔着噶啦，我不如出去行下，可能个心情会好啲嘅。所以呢一日好早佢就出咗门啦。当时啊，太阳仲未出嚟，佢一个人行啊行啊，行到个水坝上面嗰阵时。太阳先是啱啱升起咋，佢突然间听到水里面有潺潺嘅声音，佢拧转头一睇，发现水里面慢慢冒出咗一个美女啊！呢个美女用佢纤纤嘅玉手，将把长长嘅头发拨到佢两个膊头旁边，佢呢啲头发啦、啊。佢呢把秀发遮住咗佢成个身体啊！响呢个时候，磨坊主人佢立即就意识到啦，佢可能系传说里面讲嘅水池里面嘅水妖啊！佢当时好惊啊，惊到走都走唔喐啊！当时佢只系听到水妖好温柔咁叫住佢个名，问佢。你点解咁唔开心啊？发生咩事呢？本来磨坊主人系非常之惊噶，因为水妖响佢面前嘛。但系而家睇到眼前嘅美女用咁温柔嘅声音同佢讲说话，咁令到佢又放心咗好多啦。于是佢就话俾水妖听。佢以前嘅生活系几富有，过住几豪华嘅生活，但系而家越嚟越穷困，越嚟越老倒啦，感到好无奈，谂唔到有咩方法可以扭转呢个困境。水妖就讲啦：，你唔好咁担心，我可以令到你过住比以前更富足。更富有、更幸福的生活的。但是。
但是什么？
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，将你屋企里面新诞生的小生命送了给我。磨坊主人心里面想，
那些小生命都是那些小猫小狗。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？送给他都没什么所谓啊。
想到这里，磨坊主人就答应了水妖的要求了。水妖就跟磨坊主人说了，
这样我们就一言为定了。你现在快点回家吧，我一定会令到你和你妻子的生活过得更加好。
水妖讲完之后，佢慢慢咁潜入水里边啦。磨坊主人觉得自己好幸运啦，觉得
水妖帮佢哋，佢觉得水妖帮佢渡过呢个难关，而且令到佢同佢妻子嘅生活过得越嚟越好。而家佢赶翻屋企，话俾佢妻子听呢个好消息啊！当佢啱啱翻到屋企嘅时候，个工人行到佢面前同佢讲啊，恭喜先生，恭喜先生，太太啱啱生咗一个肥肥白白嘅男仔啊！听到呢个消息，佢呆咗咁企咗喺度啊，因为时时担心生意上嘅问题，佢都唔记得咗佢个妻子就嚟要临盆啦，个 B B 要出世啦。听到呢个消息，佢知道水妖一早就知道佢个 B B 要出世，水妖咁样做分明就系呃佢啊！呢个时候佢真系感到好苦恼，佢行到佢太太旁边，太太见到佢个样好似好烦恼咁样，就问佢啦：我生咗个 B B， 我同你生咗一个肥肥白白嘅男仔，唔通你唔开心咩？魔方主人坐到妻子嘅身边，捉住妻子对手，就同妻子讲今日响水池边发生嘅事，同埋佢同水妖嘅约定。佢对妻子讲：
爱父对我嚟讲有咩用？如果失去咗我哋嘅细路仔，我真系知道应该点样做。
佢个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那么痛苦，她也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。从那天开始，魔方主人确是时来运到，她所做的生意越来越好，而且越来越大单生意。没多久，她的财富就越积越多，还多过以前好多好多。虽然有这么多财富，但是她一点都不开心。因为佢同水妖之间嘅约定，唔知道几时水妖会嚟带走佢个仔。同时，佢每当经过水池边，佢总系好担心，担心呢个水妖几时会响水里边冒出嚟向佢追债啊！佢亦从来都唔俾佢个仔行近水池边噶，佢时时都同自己个仔讲。
你唔好行去水池边啊！如果你掂到水池嗰啲水，水里边就会伸出一只手出嚟，将你捉住，将你拖入水里边噶啦。所以你一定唔好靠近水池边，一定要相信爸爸嘅说话，记得啦。
日子一年一年咁过咗去啦，水妖都冇出现过。魔方主人心里面的大石头总算是放了下来了。魔方主人的仔也都长大成人了，而且还生得很高大英俊。他没有继承魔方主人的生意，在一个很出名的猎人那里做徒弟。当他学识了所有十八般武艺之后，佢都成为咗一位好出色嘅猎人。过咗冇几耐之后，佢娶咗村长个女做妻子。从此之后，佢就返去村里边做嘢啦。佢同妻子彼此相亲相爱，过住好幸福快乐嘅日子啊！但系佢爸爸同水妖嘅约定仲未解除噶，呢个猎人随时都会有机会俾水妖捉走的。有一日，猎人正是追住一只鹿，这只鹿从森林那里转个弯，就走入一片空旷的地方。猎人很快就追上去了，他拿出弓箭来射这只鹿，但是他没有留意到自己竟然是企在水池边。他想起爸爸的吩咐，但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发生过一些什么不好的事。他想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，他走去池边洗干净的手，谁知他一掂到水，那只很漂亮的水妖又浮出水面了。今节时间差不多了，下一节我们回来听看这只水妖
会唔会捉走呢个猎人？
姐姐讲故事，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，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！
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，我是安琴姐姐，大家好啊！
上一节我哋就讲有一个磨坊主人生意唔好，又面临倒闭嘅危机，有一个水妖答应帮佢，会令佢嘅生意做得越嚟越好，财富越嚟越多。但是要将他屋企的新生的生命送了给他。磨坊主人想只不过是些猫猫狗狗啫，于是就答应了他了。不过当磨坊主人一回到屋企的时候，原来第一个出生的生命是他的仔。事隔二十几年了，水妖都没有来捉走他的仔。但是现在磨坊主人的仔到湖边洗手。当他一掂到湖水的时候，这个水妖就出现了。水妖会做些什么呢？他面带着笑容，用两只手揽住猎人。没多久，他们两个就消失了在水里面了。没想过磨坊主人和水妖的约定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了。水妖现在出现，带走了磨坊主人的仔。太阳落山了，已经到黄昏了。猎人仲未翻到屋企啊，佢妻子就好担心啦，因为佢从来都未试过太阳落山啦，佢都未翻到屋企，所以佢决定出门去揾佢丈夫。应该向边个方向去揾佢丈夫呢？啊，佢记得啦，曾经佢听佢丈夫讲过，佢爸爸同佢讲过，叫佢唔好去水池边。怕会有水妖捉咗佢走啊！佢向水池边嘅方向行过去，去到水池边，果然见到自己丈夫嘅狩猎袋啊！呢个时候佢真系悲痛欲绝，佢个心都碎啦。佢喺度谂，唔通佢真系俾水妖捉咗去？佢一次一次喺度大嗌佢丈夫个名，但系佢点样嗌？都冇回音，佢又围住个水池，一边走一边叫，个口里边仲闹住水妖，点解要捉走佢个丈夫？有时佢又求水妖唔好捉佢个丈夫，放翻佢个丈夫出嚟。但系无论佢点样嗌，行几多个圈，行几耐都好，都系只系得佢一个人向度行，四周围都好静。最后他筋疲力尽的时候，坐在地下就睡着了，而且还发了一个梦啊。他梦见自己在一大堆的石头中间，他很焦急地向上边爬，当时很多荆棘棘住他的脚，雨水又打落他块面上面，风又吹到他的头发乱七八糟，但是他依然很努力地向上爬。当他到了山顶的时候，他见到眼前的景象，一幅从来都未见过的好靓的画面啊！碧蓝色的天空，好新鲜的空气，一大片好平坦的地方，中间有一间好精致的小茅舍在绿草上面，周围还种满各式各样的花。他走到那个小农舍那里，打开那道门，发现里面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。这个老婆婆见到他就非常之热情跟他打招呼。在这个时候刚刚天光啊，这个可怜的女人就醒了。原来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发梦来的，但是梦里面又感觉到好真实，只就响度想啦，个梦真系好真实啊！系咪呢个老婆婆可以救到我丈夫啊？于是呢个妻子 根据昨晚发的梦去找这个老婆婆，她不辞劳苦地爬上山顶，结果真的见到和梦境完全一样的景色啊。那个老婆婆好热情地招呼她，请她坐低。这位老婆婆好像知道这位妻子要来找她咁啊，然之后就对住佢讲啦：
呢位姑娘咁远嚟揾我，你一定系遇到咩麻烦事啊？我有咩可以帮到你啊？
呢、这个妻子一路抹眼泪，一路讲出佢点样唔见咗个丈夫。
你唔使担心，开心啲啦，我会帮你嘅。
于是个老人家就俾一把金梳呢个女人啦。就同佢讲，
等到满月嘅时候，你就去到水池边，坐向水池边，用呢把金梳嚟梳理你嘅头发。梳完之后，就将把梳摆向岸边，咁就得噶啦。
呢、这个女人多谢咗老婆婆之后，就拎住金梳翻屋企啦。但系要等到满月、哦，哇！而家先系啱啱新月，哇！要等到满月，佢觉得等好耐啊！终于都等到满月嗰日啦，佢立即就攞住呢把金梳去到水池边梳去嗰把头发。梳完之后，佢按住老婆婆嘅吩咐，将把金梳摆响个岸边。冇几耐，个水池竟然翻起波浪啊！啲波浪打到岸边，将呢把金梳卷走咗啦。把金梳仲未卷到入水池底，水面突然分开，露出咗猎人嘅头部啊！猎人冇讲说话，只系好忧郁咁望住佢自己嘅妻子。呢、这个时候，一个浪打过嚟，将猎人又淹没咗啦，一切都消失咗啦，水面恢复翻平时嘅平静。好似乜嘢事都冇发生过一样，只有圆圆个月亮倒影响水池面上边。妻子好难过，只系见到自己嘅丈夫一眼，又冇咗啦。焦急嘅妻子就决定再去揾老婆婆帮忙。第二朝一早，妻子又去揾嗰个老婆婆，去同嗰个老婆婆讲昨晚发生嘅事。希望老婆婆可以再次帮到佢。呢位老婆婆今次就俾咗一支金笛佢，同佢讲：
等到满月嘅时候，你用呢一支金笛吹奏一曲优美嘅音乐。吹完之后，你又将佢放响池边。
呢位妻子照住老婆婆嘅说话去做。当佢吹完一首乐曲之后，佢啱啱放低呢支金笛喺地下嘅时候，就听见有水声啦。一个浪又打埋嚟，卷走咗呢支金笛啊！好似上次一样，嗰啲水又分开两边，就露出咗猎人嘅上半身。打开双手，正想要拥抱自己嘅妻子嘅时候，一个浪又打过嚟。将猎人又淹没咗啦！妻子对住平静嘅水池响度喊：点解？点解？点解俾我见到佢，又要我再失去佢？点解？实在太残忍啦！佢开始变得绝望啊！佢响水池边晕咗啊！响呢个时候，佢又发咗一个梦啊！佢又梦见嗰位老婆婆，佢安慰佢讲：
我真爱的姑娘，一切都未完的，你等到满月的时候，你拎住这一架纺织机坐向池边，将这一卷线织完，然后再将纺织机放向池边，这样就得了，明白吗？要记住啊。
当他醒回的时候，果然有一架纺织机和一些线在他身边。妻子按照老婆婆讲的说话去做。当满月升起的时候，他拎着这架纺织机和这些线 去到岸边，不停咁样纺织啊，喺度
叽叽格叽叽格叽叽格叽叽格叽叽格，
直到所有线都用完啦。水池上面都系嗰啲纺织好嘅线，同样嘅事情又出现啦。见到一个浪打埋嚟，将成部纺织机卷走咗啊！好快啲水又分开两边，猎人就脱水而出，成个人出现喺佢妻子嘅面前。猎人赶快咁走上岸边，拉住佢妻子就逃跑啦。佢哋一直走咗好耐好耐，直至到感觉脱离危险为止。猎人终于都脱离咗水妖嘅控制啦。故事已经讲完啦。魔方主人因为太专注佢个事业啦，所以连佢妻子快要生 BB 都冇遗意。佢见到生咗 BB 之后嘅妻子，佢都同妻子讲，如果冇咗佢哋嘅细路仔，要咁多钱嚟都冇用。从呢句说话可以知道，佢真系好爱佢自己嘅家人嘅。但系由于太过专注响事业上边，而惹来嘅麻烦。如果我哋平时咧都好关心我哋嘅屋企人，留意下佢哋有咩需要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沟通。咁样亦都会避免咗一啲不必要嘅麻烦。
姐姐讲故事，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，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！
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回来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。我是安琴姐姐，大家好啊。今次呢，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叫仙鹤。这个故事呢，是日本平田洋治先生写的仙鹤故事而改编的。在很久很久之前，日本有一座大山的里面住了两位老人家，他们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过着非常之清苦的生活，每日都是靠老伯伯上山斩柴为生。这一年冬天特别冻的，老伯伯正是担着啲柴准备去市集那里买。在去市集的路途，这位伯伯发现前面有一只仙鹤瞓咗在雪地上面，拍住对翼喺度挣扎紧啊！一睇，原来咧佢俾猎人安放嗰啲捕猎器套住只脚。起初佢不断咁挣扎住，但系因为天气真系好冻啊，慢慢呢只仙鹤冻到个头都缩埋落个肚啦，似乎已经冇力啦，个样有啲绝望。佢双眼睛慢慢咁眯埋。老伯伯即刻放低嗰啖柴，然之后弯低身嚟，将绑住仙鹤嗰啲绳解开，然之后抱住仙鹤，好怜惜咁摸下摸下仙鹤个身体，又用佢暖暖个双手去摸住仙鹤对脚，俾佢温暖，然后又怜惜咁同仙鹤讲：
可怜嘅仙鹤，你唔好怕，我系嚟救你啊！快啲暖翻过嚟啦！等你暖翻过嚟，就可以趁早飞走啦。如果唔系，俾其他人见到你，佢哋就会捉走你噶啦。
仙鹤嘅身体慢慢暖起嚟啦，佢醒翻啦。佢松一松佢啲毛，然后伸一伸佢对翅膀，对住老伯伯发出几声感谢嘅叫声之后，老伯伯举高双手。将仙鹤举到好高啊！仙鹤向老伯伯点咗三下头，然后伸开佢对翼，围住老伯伯头顶飞咗三个圈，然之后就向高空飞走咗啦。佢越飞越远。这个时候，老伯伯好依依不舍咁样同仙鹤讲拜拜之后，就担起佢担柴，就继续担啲柴出去市集嗰度买。 在夜晚的时候，老伯伯坐在屋企的火炉前面，很开心地告诉他太太听今日怎样救了一只仙鹤啊。他还说，今日我的运气好好啊，一担柴很快就买了，做好事就是有好报。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有人敲门、哦、老婆婆起身去开门，门口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很漂亮的姑娘、啊、这个姑娘有一对很大的眼睛。这位姑娘跟老婆婆说，好对不住啊，打扰你。老婆婆就很关心地问她了，
姑娘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我们会尽力帮你的。
姑娘说，大爷大娘打扰你们了，我到前面一个小镇找一个熟人，想不到遇到这么大雪，而且已经天黑了，我想不到有哪里可以借住一晚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老婆婆就说了，
可以可以，但是只是因为我家很简陋，委屈你了，快点入来啦，坐近个火炉会暖一点的，我去斟杯热茶给你啊。
姑娘一边拍走身上的雪，一边除了对鞋走入屋里面，又一边说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不冻，我去煮晚餐，你们在这里坐一阵啦。过了没多久，姑娘就在厨房拎着香喷喷的饭送出来、啊、他们老两口一边吃一边露出好满意的笑容啊。吃了饭之后，老伯伯就坐在火炉旁边，姑娘就跪在他身边跟他打骨啊。姑娘还说，大爷你听日去卖柴的时候，你顺便买些线回来啊，我会织布的，你可以将那些布拎去市集那里卖的。老伯伯就说，
好啊，听日我买啲线返嚟。
第二日，老伯伯就喺市集上边买咗啲线返嚟交俾姑娘。姑娘双手接住之后就讲啦，听日开始我就喺旁边嗰间小屋里边织布，我用窗帘遮住，你哋千祈唔好揭开个窗帘睇我点样织、哦。你哋如果睇我点样织嘅话呢，我就织唔成布噶啦。老伯伯和婆婆都答应了她的要求。第三日天还未光、啊、姑娘就很早起身，她首先整好了早餐，做好所有的家务之后，然后她自己就入那间屋仔。一阵间就听见有机器声了，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。没几耐，小屋的门就打开了，姑娘就捧着一块闪闪发光、好洁白无瑕的布料走出来、啊、老伯伯、老婆婆见到都好惊喜、啊、老婆婆说，
哇，我从来未见过咁靓嘅布料噶，如云似水，简直太靓啦！呢啲叫做咩嘢布啊？
姑娘说，呢啲叫做织锦。大爷，你听日带佢去市集上边买一个好价钱，然之后再买啲线翻嚟啊！大爷讲，
好啊，好啊。
由于嗰块布料真系好靓啊，所以老伯伯好快就卖出咗啦，而且仲买咗一个好价钱添。老伯伯好开心啊，于是佢就买咗好多金线、银线翻屋企。当交嗰啲线俾姑娘嘅时候，老伯伯又有啲担心，同姑娘讲：
要织咁多线，担心你太攰啦，会搞坏个身体。
姑娘笑眯眯咁同佢哋讲：你哋两个唔使咁客气噶，我已经将你哋当系我嘅爸爸妈妈啦。如果你哋唔嫌弃，我愿意做你哋个女啊，照顾你哋。听见姑娘咁样讲，佢两老啊真系啊开心到合唔埋嘴啊！佢哋话
有你呢个咁好嘅女，真系我哋嘅福气啊！
第二日一早，姑娘就照常咁入去小屋嗰度织布、哦，叽叽格
嘎嘎嘎嘎嘎嘎。但是老婆婆真的很担心姑娘太辛苦太累了，所以静鸡鸡去到一间屋仔的外面，揭开那些窗帘，静鸡鸡地望入屋里面。她见到屋里面有一只仙鹤企在织布机旁边，张开的翅膀用自己的嘴掹自己身上的羽毛出来夹在那些线里面，然后不停地在那织叽叽嘎叽叽嘎叽叽嘎。她身上的羽毛掹到只剩下很少，老婆婆吓惊了，立即去告诉老伯伯。过了没几耐，姑娘就拎着织好的布料出来了，看来个样好累啊。她对两位老人家说，对不住啊，令到你们受惊了。姑娘含着眼泪对老伯伯说，大爷，我就是你救回那只仙鹤，为了报答你两位老人家，我先想出这个办法，现在被你们知道了，我就不能够再留下在这里了，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恩情。说完之后他就要走了，两位老人家挽留住他。老伯伯说，
我们不介意，也都不会讲出去，你不要走了，留在这里做我们的女儿。
老婆婆也都说，是啊，我们很喜欢你啊，不舍得你走，你不要走了。
姑娘也都很不舍得这样说，
我也很不舍得你们的，但是我的真心已经被你们知道了，就不允许我再留在这里，这个我都没办法违抗的，只是希望你两位老人家日后多多保重，我走了。姑娘一出门口就消失了，只是见到一只仙鹤腾空而起，她拍动她的翅膀向两位老人家点了三下头，然后就围住个屋顶飞了三个圈，然后就向高空飞走了。从那日以后，这两位老人家靠卖这些积金所赚的钱来维生，过着比较富裕和幸福的晚年。
今日的时间差不多了，下个星期记住收听姐姐讲故事啦，拜拜。